小米获得授权专利25000，英特尔 1.8 纳米量产早，马斯克收购推特达成。每天准备一堂科技知识课程，秋孔舆论助你跟进全球科技最新进展。我是星云，科技日课2022年4月27日第一条，搭载领跑智能动力 CTC 技术的领跑 C01 将成为全球首款无独立电池包的电动车。它将电池底盘和下车身进行集成设计，使得电池占据的空间小不少。第二条，历时十年，城南铁路越龙门隧道全线贯通，设计时速200公里。城南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规划网南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灾后四川省最艰巨的恢复重建交通工程。越龙门隧道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高川乡和阿坝州茂县土门，穿越龙门山山脉，地处汶川地震灾害核心区，地形陡峻，岭谷高差悬殊大，地质灾害频发，具有四级三高五复杂的特点，是我国在建铁路最为艰难的越岭隧道之一，创造多个全国第一，辅助坑道规模全国第一。早古深界非煤有害气体溢出段落长度全国第一。五亿年前寒武系高地应力软岩变形段落长度全国第一。单隧穿越地质地层时空长度全国第一。隧道于2012年12月开始施工，左线于2021年11月28日贯通，右线于2022年4月25日贯通。成都至九寨沟只需要2小时，成都至兰州只需要4小时。第三条，雷军，小米已获得全球授权专利25000件，正在审查的还有20000件。第四条，英特尔 1.8 纳米量产早于台积电2纳米，或可颠覆剧本。据科技网站 The Register 报道，在台积电 N2 时间表发布的几天前，英特尔刚刚透露其下一代 18A 字节点将于2024年下半年投产，比此前预计的2025年提前了几个月。此前由于10纳米和7纳米工艺的失误，英特尔在此前研制造领域落后于台积电和三星。第五条，开源鸿蒙生态进展，全球下载次数高达6300万。2020年9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接受华为捐赠的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基础能力相关代码，随后孵化 Open Hamelin 开源项目。第六条，马斯克旗下隧道挖掘公司 The Boring Company 未来将尝试打造超级高铁运输系统，时速是飞机的2倍。按照马斯克的设想，超级高铁将由两大部分组成，包括密封管道以及在其中高速移动的吊舱。马斯克将该系统描述为协和式飞机，轨道炮的混合体。第七条，中核集团官微宣布，全球首批商用堆碳杠14伏罩生产把件在秦山核电3厂2号重水堆机组入堆，开始商用堆生产碳14同位素， 并预计将在2024年开始向市场供货。碳14同位素广泛应用于农业、化学、医学、生物学等领域，是幽门螺旋杆菌检测、药代动力学研究、贝塔射线环境监测的首选示踪剂。目前，我国碳14供应全部依赖进口。第八条，4月22日，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 历经3年的维护和升级后再度重启，两束注入能量450G 电子伏特的质子束在27公里长隧道内发射。工作原理是将原子粉碎，再将它们分离，寻找存在其中的亚原子粒子，观察亚原子粒子是如何相互作用的。2019年，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关闭了大型强子对撞机，进行维修升级，提高仪器的灵敏度，使其更好地完成任务。粒子物理学家希望升级大型强子对撞机之后，能有助于发现一种新的基本自然力。在四种基本自然力，引力、电磁力、强力和弱力之外的一种新自然力，并有助于解释宇宙谜团。研究人员称，另一个希望是重启大型强子对撞机将有助于寻找神秘的暗物质。暗物质是宇宙非可见物质，构成了已知宇宙的大部分，被认为是普通物质的5倍，但不吸收、反射和释放光。迄今为止，科学家仍未探索到暗物质存在的确凿证据。2021年初，科学家利用大型强子对撞机进行了被称为镁夸克的粒子衰变实验，结果显示镁夸克粒子衰变成缪键子的频率比预测低 15%。这表明宇宙中有一个未知的因素发挥作用，许多人怀疑这是一种新的力量。研究小组计划在改进后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上使用更加灵敏的设备再次试验。大多数物理学家认为一定会有更多的宇宙元素亟待发现，而一种称为镁夸克的基本粒子备受科学家关注，他们或将提供可能存在其他宇宙成分的重要线索。第九条，巴菲特慈善午餐6月12日开拍，起拍价 2.5 万美元，今年将是最后一届。中标者最多可携带7位客人，在纽约曼哈顿的 Smith-Wolensky 牛排馆与巴菲特共进午餐。该项拍卖已经持续了20年，自2008年以来，每次中标金额都超过了100万美元。午餐会的竞拍款项将资助格莱德，帮助当地的穷人和无家可归者。该活动已累计筹集了超过3400万美元。历史上已有4位华人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步步高集团董事长段永平、私募大佬赵丹阳和天神娱乐董事长朱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波场创始人孙宇晨以近457万美元历史最高价竞拍下巴菲特的慈善午宴，但以突发肾结石为由放了巴菲特一次鸽子，次年才完成这一邀约。第十条，印度官员欢迎特斯拉印度建厂，不应从中国进口。特斯拉迫切希望在印度进口和销售其电动车。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表示，印度对电动汽车征收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关税。特斯拉已经在新德里游说了近一年，希望该国能够降低关税。但特斯拉的努力似乎陷入了僵局，因为该公司尚未公布在印度投资的具体规划，这不符合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印度制造愿景。该愿景旨在促进当地制造业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第十一条，印度正与芯片制造商英特尔、格罗方德和台积电谈判，希望他们在印度当地建立半导体工厂，为了吸引智能手机厂商在当地组装。印度政府对在其他地方生产的产品征收进口税，并为当地制造提供财政激励。这一努力取得了成功，并使印度成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基地。如今，印度希望将这一模式复制到芯片制造领域。去年年底，印度政府公布了一项1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提供多达项目成本 50% 的奖励，以吸引显示器和半导体制造商在印度设立基地。印度政府此举也面临着艰难的挑战。随着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等公司每年投入数百亿美元扩大芯片产能，在物流、水和能源供应等方面，对任何地区都提出严苛的要求。第十二条，2021年磁带存储销量大涨 41%， 主要受勒索软件攻击激增影响。除非一些黑客闯入一个由磁带驱动器组成的仓库，并将它们全部插入，然后等待冗长的时间来偷取每个驱动器上的所有数据，否则数据不可能被轻易破坏或复制。不过，现在公司不可能依靠磁带驱动器作为主要的备份，更多的是作为第二或第三阶段的备份，以防出大错。第十三条，中国联通宣布与中国电信实现 5G 新通话互联互通。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用户新购买 5G 手机，或现有 5G 手机升级为支持 VoNR 版本后，不换卡、不换号、不换套餐，无需另外开通即可使用 5G 新通话超轻视频语音通话服务，资费标准与现有通话相同，视频语音通话一个价，不占用户流量。相比 4G VoLTE 高清视音频通话， 5G 新通话接续更快，宽带更高，视音频更清晰，率先在深圳、杭州、郑州、天津等城市开通，将在五月份开通100个以上主要城市，其他地区也将陆续实现开通和互联互通。第十四条，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关于做好2022年工业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工作的通知，提高制造业产品可靠性水平，聚焦机械、电子、汽车等重点行业，推动实施可靠性筑基工程和倍增计划，加强关键基础材料、基础工艺攻关，提高核心基础零部件、核心基础元器件可靠性水平，促进整机装备可靠性关键指标提升，发挥标准对可靠性要求的约束和引领作用，组织编制制造业可靠性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加强可靠性设计、测试验证等基础标准研制和产业链上下游标准衔接。第十五条，丁磊退出网易传媒法定代表人、董事，公司回应称正常工商变更。秋空老师点评，董事也退出了，董事长还在吗？为什么都选择躺平？难道黑暗森林？可能是会哦。第十六条，4月25日晚间，字节跳动 CEO 梁汝波发布内部信，宣布高准将于近期加入字节跳动，担任首席财务官，会在香港和新加坡办公。在周受资之前，字节跳动一直没有 CFO。在担任字节跳动 CFO 不满一年后，梁汝波发布内部信，调整组织架构， 宣布周受资不再兼任字节跳动 CFO， 公司财务部向梁汝波汇报。第十七条，李嘉诚下一站越南。邱坤老师点评，想想当年的抗美援越，越南人未必靠得住，当然也可能我被洗脑了。都是靠不住的，那就看谁更靠不住咯。第十八条，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昆没有自建芯片工厂的计划，产业分工是有要求的。另外，华为常务董事 ICT 基础设施业务管理委员会主任汪涛解释称，芯片的产业链条非常长，包括设计、制造、封装等，在制造方面也有很多环节，包括华为在内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可能自己解决，需要全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努力。美国对芯片供应脱钩带来的一个好处是，中国以及海外很多国家和区域都加大了在半导体制造链条上的投入，相信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在未来几年内可以得到解决，这样华为的芯片问题也能得到解决。邱坤老师点评，想当年华为受限芯片的时候，朋友圈全部都是华为早就秘密布局芯片生产了，难道大家都是戏子喷子？第十九条，融合航天技术原理，方太云腾智驱引擎正式上线。油烟机的风机系统通过 PMSM 永磁同步电机及矢量控制技术，鹦鹉螺颤吸风道和仿生燕轮三大重要部件，实现强大动力，而每个部件都涉及几十个关键设计指标，并相互影响，能否互相匹配决定了能否实现整体性能的最大化。为了寻求最优解决方案，让每个零部件的指标都恰到好处，方太在航天设计思想的启发下，采用了多目标优化方法，将各个零部件的指标关联起来，优化整体设计参数。在航天领域，科研人员会采用该方法综合改进结构参数，以实现最佳的气动效果，同时确保成员和设备的安全及运转稳定。为了营造不跑烟和低噪音兼具的厨房环境，方太又将目光投向了航天领域的航天流动检阻技术。航天流动检阻技术通常用于火箭整流罩设计，有助于避免压差阻力、复杂气流、气压及升振等诸多因素的干扰，从而保障火箭的稳定性。方太在吸油烟机的进风通道中也增加了类似整流罩的结构，研发出整流降噪技术。此前方太曾发布高能气泡洗，以航天工程思想提升洗碗机功能的突破口。随着云腾智驱引擎的推出，方太航天融合科技再添新亮点。第二十条，三星发布移动固态硬盘 T7 Shared， 防跌落、防水和防尘设计，仅约信用卡大小，重约98克。T7 Shared 有月白、月木白、暗夜黑和魔力蓝，可满足用户的不同喜好，提供 1TB 和 2TB 的存储规格，五月发售。不知道什么价格哦。以前这种存储容量的大概也就是几百一千的价格吧。但是它这么小，然后又有这种设计，会不会加价呢？第二十一条，戴尔发布 Latitude 9330翻转本，十二代酷睿，13.3英寸 QHD 加屏，发布 Presential 7770移动工作站，搭载十二代酷睿 55W 处理器。第二十二条，总投资280亿元， 长沙汇科第 8.6 代超高清新型显示器件生产线全面投产。第23条，比亚迪发布超高精度单节锂电池保护芯片 BM114 系列产品，适用于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比亚迪半导体 BM114 系列产品的一大特色是具有过流检测端子，通过使用外置低阻值的精密电阻检测，可极大减少温度变化的影响，实现高精度过流检测。目前其精度满足加正负一毫伏，已高于业内要求。同时采用 DFN1.6×1.9/6L 封装，可拼拼完全替代国际主流品牌。第24条，东风本田 ENS1 正式上市，售价 17.50 万元起。第25条，一号本公布了 T 系列新品，将搭载12代酷睿大小核处理器。秋孔老师点评，你不知道你这个一号本三个字有多烂，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杜国营的一人一本，口碑不知道多烂。第26条，联想推出了两款入门级笔记本，型号为 IdeaPad 14和15锐能版，售价2999元起，4月30日正式开卖。这两款笔记本配备了 R5-5500U 处理器，标配 8GB 和 512GB SSD，屏幕为 1080p 分辨率。第27条，欧菲光宣布组建 Not 生态事业部、元宇宙事业部，负责 VR AR 领域的光学镜头、影像模组、光机模组和整机组装制造等。根据 IDC 数据及预测，2020年全球 VR AR 终端出货量约为600万部，2021年达到1120万部，同比增长近 90%， 预计2026年全球出货量将超过5000万部，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35.1%， 全球 VR AR 市场规模也将从2020年的约900亿元增长至2026年的近5000亿元。苹果将国内镜头合作商欧菲光踢出供应链，这也导致了欧菲光市值大跌，2021年3月损失300多亿。随后欧菲光将旗下广州德尔塔影像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以及江西精润光学有限公司拥有的相关设备出售给了文泰科技。第28条，小米有品再迎架构调整，并入中国区后，总经理换人，向卢伟斌汇报。第29条，第19届 HAS 2022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在深圳举行，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昆透露，华为目前的两种造车模式，华为智选和华为 Inside 今年都将有新品发布。秋坤老师点评，华为到底自己是否造车呢？越来越看不懂了，之前说绝对不会。确实，我也觉得是看得云里雾里的。我觉得华为在造车这件事情上很有可能会与之前是否造手机时那个时候一样，说不造，但是说着说着又变成造了，结果一造就造出个行业大佬来。第31条，推特周一宣布，该公司董事会已接受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440亿美元收购，并将其私有化的提议。马斯克以每股 54.20 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该公司，这与他本月早些时候提出的初始报价中的价格相同。该交易预计将于2022年完成， 交易完成后 ，Twitter 将成为一家私人控股公司。邱坤老师预见，马斯克是要给所有 Twitter 空投虚拟货币，一个新的虚拟货币要横空出世，赚的比花钱买 Twitter 的钱多很多了。算法也很简单，根据 Twitter 名称直接生成地址，然后空投，由不得你不要。第32条，美的宣布收购武汉天腾动力 55% 股权，进入二轮电动车领域。天腾动力专注于混合动力自行车动力辅助系统的研发与制造，面向全球自行车厂商提供动力辅助系统及解决方案。第33条，圆通速递一季度净利润 8.7 亿元，同比增长 134.88%。 第34条，佳能第一季度营业额达8793.5亿日元，同比增长 4.4%。 第35条，大众汽车集团4月25日表示，其上海工厂已经开始逐步恢复生产，与中国一汽集团合资经营的长春工厂继续增产。第36条，4月25日晚间，传音控股公布2021年年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4.12 亿元，同比增长 3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09 亿元，同比增长 4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利润 31.12 亿元，同比增长 30.42%， 基本每股收益 4.88 元，同比增长 45.24%。 第37条，佳能2022第一季度营业额 8793.50 亿日元，同比增长 4.4%。 第38条，可口可乐公司2022 Q1 财报，第一季度营收 104.9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超出市场预期的 98.3 亿美元，经营利润为 34.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 净利润为 27.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 每股收益为 0.64 美元，同比增长 16%， 高于市场预期的 0.58 美元。第39条，特斯拉披露公司在全球主要市场的营收数据。2022年第一季度，特斯拉在中国市场收入 46.5 亿美元，较2021年的 30.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2.8%。 第40条，三七互娱4月25日晚间公告，2022年第一季度，公司预计规模净利润 7.4 亿元至 7.7 亿元，同比增长 533.71% 到 559.4%，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运营的主要游戏产品所处生命周期不同所致。第41条，友达光电 Q1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台币 51.6 亿元，面板出货量比上季度减少 7%。 第42条，韵达股份一季度净利润 3.47 亿元，同比增长 52.01%。 第43条，华纳兄弟探索第一季度营收增长 13%， 流媒体用户增加200万。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日课，欢迎加某信909-083-085近千人群一起探讨科技问题，抠门密码科技日课。好了，我们明天再见。